赞叹呢，我非常的感谢，但是我没有开悟，我对佛法没有认识，所以他对我的赞叹我实在是不敢当的。禅与净土啊，这两个法门在佛教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法门，尤其是啊在我们中国佛教古代的时候啊，南北朝的时代，隋唐宋啊，是很多很多的啊出家的大德，在家的居士，从这两个法门里面有得到很大很大的成就，就是到现在呀也还是有很多人欢喜呀修学净土法门，欢喜禅的法门的。这个 今天呢，我用我讲这个题目啊，我想分成啊三个段落。第一段我先说这个禅，第二段我说这个净土，第三段呢我再说禅与净土。这个禅，这个我们中国有所谓禅宗啊，是由达摩禅师啊到中国来提倡的。在他同慧可禅师啊介绍禅的时候啊，曾经说到楞伽经啊，他认为啊楞伽经可以印心的啊，也就是修禅的人呢、啊、根据楞伽经来学习禅。那么呢到以后的时候啊，世祖道信禅师以后好像是重视般若经了。那么呢在楞伽经里边呢说到这个禅的事情，那上面呢是说到这个自觉圣智啊，自觉圣智啊，这个自觉圣智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楞伽经本身上说呢，楞伽经里面现成的文呢是说啊，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啊，独于静处自角观察啊，不由于他离见妄想，上上生进入如来地。这个楞伽经上这一段文呢、啊、主要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禅的方法啊，修小禅的方法就是妄想无性啊，这一句话。这个我们后代的人呢，学习禅的人呢多数是啊以读古代禅师的语录啊，那在里边有很多的体会，然后他那样的去学习。这个可是在楞伽经上说禅呢，我们去啊加以学习啊，感觉到这个禅是怎么回事，禅是个修行的方法啊，是按照那样的方法去修行的意思。是不是讲理论的？这个讲理论呢、啊、是在修禅之前的事情。这个在经论里面说啊，我们佛教徒啊这个修销佛法的次第啊，是从文思修得无生法眼的。在文思的时候啊，是要研究啊探讨理论的。这个禅是在修的时候啊，文思修在修的时候啊去修这个禅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我们读禅师的语录啊，当然是有体会的人那么有他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如果是没有什么体会的人呢，反倒是不得其门而入了啊，不知道怎么样修这个禅。但是要是相信达摩禅师的话呢，我们去读楞伽经呢就会知道怎么样学习这个禅了。 这个楞伽经将才是我引的这一段文里面的妄想无性，这就是修禅的一个方法啊。那么这句话我现在想要简单的解释哈，不要说太多啊，就是我们内心里边呢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它会啊种种的去思想啊，上下古今呢、啊，无所不思维的，那么这些妄想的事情啊，在我们凡夫人的境界里面来说啊，这个无量无边的过患啊，都是从妄想里边出来的。但是站在佛法的立场来看呢，是无性啊。那么简单的说，就是没有真实性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不像我们凡夫啊想的那样子啊。比如说是、啊、有人骂我，我就认为那个人是骂我了。但是在佛法的立场来说呢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来骂我的，所以叫做无性啊，就简单的这样解释。这一段就先放在这里啊，我们再说第二段。这个在楞伽经里边呢，介绍这个禅呢，他说有四种，有四种禅。第一种是迂夫所行禅啊，第二种是、啊、观察意禅，第三种是念真如禅，第四种是如来禅啊，这么四种禅。这四种禅呢，在这个楞伽经有宋义啊，有魏义，有唐义。那么现在藏经里面有还有这三种译本，彼此对照起来不是完全相同的啊。现在我想根据这个唐义来说这四种禅。那么唐义的说这个迂夫所行禅呢，就是指小乘禅说的啊，这些阿罗汉呢、啊、这个声闻人呢所学习的禅啊。那么小乘消息成功了，就可以得阿罗汉果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呢，其中里边的修行的方法，如果也按照着妄想无性这一方面来解释呢，它主要是观察额空的道理啊。这简单就说到这里。第二种禅呢，是观察意禅啊，第三种是念真如禅，第四种如来禅。这三种禅呢，就是大乘佛法里边说的禅了。大乘佛法里面说的这三种禅呢，如来禅是在果位上说的，那么其剩下来这两种禅是在因地上说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个观察意禅呢，是在圣位之前有凡位的时候修的禅。这个念真如禅就是入圣位了，就是初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名之为念真如禅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观察意禅呢，就是前面的迂夫所行禅主要是观察额空的道理，那么这个观察意禅呢，就加上了法空啊，观一些法空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念真如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们初开始学习禅的人呢，当然是啊，是有止也有观的啊。这个止就是奢摩陀啊，观就是毗婆舍那，应该是啊，修成了啊，经过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这个奢摩陀的止修成就了，在奢摩陀里边修这个额空观、法空观， 就这个提婆舍诺观，应该是啊这样的次第的。如果说是我们的呀、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没有成就，啊，也没有成就啊，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只是内心里面去思维呀、啊，俄空法空的道理呀、啊，当然也是可以哈、啊，但是啊，成就会慢一点。如果得到了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或者舍戒四禅以后，在禅定里面修这个俄空法空呢，会快一点啊，会很迅速的会得无生法眼的。嗯，那么但是我们在禅师的语录上呢，看不见呐有这样的说法。嗯，这个禅师为什么不说这件事呢？我这么推测啊，因为在这个欲界这个。欲界十地论里面已经说过了啊，在天台智大师的呀十禅波罗蜜呀摩指观里面也都说过了。嗯，所以这个禅宗的人呢，后代的禅宗的人他就不多说那一方面的事情，他不说了。嗯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上啊，都是一致的这样说禅的啊，都是要修奢摩陀，也要修毗婆舍诺的啊。那么我们中国的、历代祖师当然应该是相信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的啊，应该按照那个次第去修小的。嗯，那么这个观察一禅啊，观察一禅。这个观察也就是思维的意思啊，思维这个俄空，思维这个法空的道理啊，这样思维。嗯，就是在禅定里面思维。嗯，那么当然呢也不能够、啊、相续不断的思维，也应该中间加上止，加上奢摩陀的，应该是这样次第。嗯，那么这就是观察一禅的意思。那么进一步的这个念真如禅呢，有一点特别了哈。念真如禅的意思呢，是说啊，这个思维俄空的道理，思维法空的道理啊，这个修小的时候这样思维，但是真实啊见到这个真如理的时候啊，这个思维俄空。思维法空的这个思维也是不需要的了啊。那么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啊，见到真理以后，这个俄空法空的思维是要停下来的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我稍稍地解释一下啊，因为啊，这个佛教里边说的这个真如理呀、啊，是用真如啊这两个字表示那样的理性。嗯，那么呢我们众生去听闻了以后，才能够有一个入处啊，有一个门可以入啊。像这个房子啊，虽然是很好很庄严很美妙，但是要没有门是入不进去的。所以佛法里面说这个真如理虽然是甚深微妙，但是也要有个门。嗯，有个门就是这个语言文字啊为它做门。嗯，可是入到这个真如理里边去呢，又是没有语言文字的。嗯，那么所以啊，这个念真如这个地方啊，是重视离语言相啊，离分别相的，那么也就是初得无生法眼的这个境界啊，叫做念真如禅。嗯，这个我在这里呀、啊，我想说一个这个禅宗的故事啊，是有一位啊云岩禅师啊，这个云岩禅师有病了。有病了，那么这个 这个有位中智禅师啊，对他说，对他说几句法语啊，他说离开了这个壳漏子啊，壳漏子就是这个身体啊，离开了这个身体啊，向三万处相见啊，比如我们人与人彼此见面的时候，哦，当然有这个身体才会说话啊，彼此可以见面。如果离开了这个身体啊，向什么处相见面呢？啊，向什么处见面呢？这是这个中智禅师啊，这样问啊，问这个云岩禅师。云岩禅师回答说啊，向不生不灭处相见啊，在不生不灭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见面的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中智禅师说啊，喝不到非不生不灭处相见也不相见啊，喝不到非不生不灭处已不相见，就是在不是不生不灭处也不相见。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啊，也正是啊，这个庞啊，庞蕴啊，这个庞居士说的呀，是啊，不以万法为伴侣的意思了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平常的人呢，我们内心里面的分别心呢，要动起来的时候啊，要有一个所分别的境界。那么这个能分别的心呢，才能够活动起来。这个能所是不相离的啊，有能分别一定是有所分别的，有所分别的境界一定有能分别的才可以，那么这就叫做伴侣。现在说不以万法为伴侣呢，就是没有境界啊，没有能分，没有所分别的伴侣，也就没有能分别了。那么这个要是我们在从客观上去去思维这个境界，也就是那个修行人的那个清净的心呢、啊、不动了啊，离一切分别相了，就是那个应该说是那个境界。现在说这个中智禅师说啊，是非不生不灭处已不相见，正好是这样的意思啊，应该这样解释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你心里面要动了，你就向外攀援啊，向外攀援你才能相见。如果你不分别呢，你离了一切分别的时候，生不生灭也好，不生不灭也好，非不生不灭也好，你都无分别呢，那正好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刚才说啊，这个念真如禅呢、啊。啊，如果我们容易为了容易明白，也可以这样去体会了啊，就是得无生出入圣道的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的那一念的无分别心呢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非不生不灭处已不相见啊，应该是这样意思了。那但是这个呀、啊，就是出得这个无漏的啊，清净的无分别的智慧的时候，那个境界。但是这个实在来说呢，出得无生法眼呢、啊，这是一少份的呀、啊，得到佛的智慧啊，还有很多很多还没有圆满，他需要继续的用功修行啊。以及广度众生的这些事情，那么呢，所以他还是在因而不是果啊。那么后边呢，如来禅那就是究竟圆满了到佛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楞严经上介绍这个如来禅的时候，就是他能够啊，全体大用啊，能够承办啊，利益一切众生的。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所以那就是如来禅了。所以这样说，楞严经里说这四种禅呢，第一种于水行禅是小乘啊，后边这三种禅呢是大乘的啊 大乘佛法里面说的禅，就是因和果的不同了。那么这是啊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呢，介绍四种禅。四种禅呢，主要的修行方法就是妄想无性。这个妄想无性啊，是很简要的一句话，但是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呢，又详细的呀、说明这个妄想无性的道理。妄想无性的道理呀、它是说有四种的呀、观察。第一种观察呢，就是观察一切法是为心所现的啊，这是第一种观。第二种观呢，观察外性非性啊，我先念这个文啊，外性非性。第三种呢是离生住灭见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就是专求自觉圣智啊，说这么四种。这四种啊，我简单解释一下哈、这个第一种啊，是观察诸法是唯心所现的，但是在《楞严经》里边介绍呢，是什么叫做唯心所现呢？就是啊，我们的内心里边呢、我们那个凡夫啊，种种的妄想分别啊，这个心一动的时候啊，他就熏习了，就有一种熏习的力量。那么我们或者是做善事，或者是做恶事，或者是做种种功德，这个心一动的时候啊，它就成就了一种熏习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力量在心里面，在内心里面成就了以后啊，那么呢，它将来的时候，这个熏习力还会发生作用，就变现出来啊，宇宙间的一切的万事万物了啊，就变现出来。所以说，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说是，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啊，就是这一念心所创造的。在这个《法句经》上说啊，诸法一先导，一睹一造作啊，要以眼悟意，或以惑行业，是在苦水底，如轮随受诸。这个法义经上这个说的比较详细了一点啊，是诸法义先导，我们呢世间上一切的人，世间上一切的事，都是由我们的一念心开头的。诸法义先导，义主义造作，这个由义啊来做决定，由我们的一念心来做决定，也由这一念心去啊去创造啊去造作的。我们在内心里面的思想啊，我们要是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可能是啊用语言文字来表达，表达的时候也还是内心的分别，或者我们有种种的行动的时候，也是内心在分别。如果内心停止了呢，就不会有语言，也不会有种种的行动了啊。所以说，诸法一先导，一主一造作啊。要以眼悟意，或语或行业啊。要是我们用这个不清净的心呢、去说话，或者是用不清净的心呢、做种种的事情啊，是在苦水底啊，如轮随受诸。我们要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会有种种的苦恼啊出现了啊。那么呢，就像这个车啊，我们旧时代这个没有汽车啊，那么就这个啊，或者是马或者是牛啊，拉车这个车的轮呢，随着这个啊，随这个兽的足向前进。所以呀、我们内心里面的或语或行业，是眼悟心有所有了语言，有了行动了，
那么这就是因，有因就有果了啊，就有苦恼的果报出现了。那么这就是是观察微心所现啊，就是这样意思了啊。要以清净的心呢，或以惑星业呢，是在落水彼呀啊，如影不离形啊，就像这影子不能离开我们的身形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是啊，《楞伽经》上这个第一个观察，观察诸法微心所现，这是说一切法的缘起的意思啊。这个世间上的善恶果报是由自己的一念心做缘起的啊，除世间的啊这个无漏的因果也是由我们的一念心所创造的啊，所以世俗世间呢都是不能离开一念心啊。才成就的。那么这是啊，说到观察诸法所生，微心所现。而楞伽经里边呢，也特别的说到，微心所现的世间上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啊，都是啊，都是不有变化的啊。那而这个无常啊，也有几种的不同啊，一种是刹那无常。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内，它也是有变化的。嗯，这个刹那无常这个道理呀，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圣人呢，也有提到这一点啊。在这个圣道大师的《物不迁论》上啊，引到这个庄子上啊，说是说孔夫子啊说一句话啊。孔夫子对他的学生的颜回呀、啊、说一句话，就是回也见心，交臂非故啊。说这个颜回这个人呢，他能看见这个心，新旧的心，嗯，回也见心，交臂非故。这个心呢，是对这个故说，对旧说的啊，就是交臂呀、啊，就是两个人这个胳膊呀、啊，这个背呀、啊。相交这么大的时间内啊，就有变化了啊，那就这个人就不是那个旧有的那个人了。嗯，那么旧的人已经泄露了，这个新因呢、啊、已出现了。嗯，那么这也正好啊，是刹那变化的意思。嗯，这个比如说是这个灯的光明啊，前一刹那的光明灭了啊，后一刹那的光明又升起来。并不是没有变化的光，由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的，它是有变化的。嗯，就是光是这样子，我们人的舍受想行识啊，人的生命体也是这样子，也是一刹那刹那就变化了。所以说是回也见心，交臂非故啊。孔夫子啊，说到这件事。嗯，在这个庄子上呢，也提到这个刹那无常的意思啊。他说是啊，沧州于壑啊，苍山于宅啊，把这个船呢藏在这个大壑里边啊，把这个大山呢藏在那个大水里边。嗯，未知故意，也认为这是很监牢的，很固的啊。但是在夜半的时候啊。有力者扶之而趋，昧者不剿。是到这个夜半的时候，有一个有力量的人呢，把他背跑了，把这个船也背跑了啊，把这个高山也背跑了。那么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有力者，这个力，这个力量的力，就是佛法里面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啊。这个无常的力量啊，就把这个船也好，这个高山也好，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一刹那间就变化了啊。所以用佛法这个刹那无常解释庄子的这一段文呢，嗯，是很恰当的。嗯，那么呢，这个文呢是在这个圣照大师的物不迁论上的解释啊。就是圣照大师认为庄子啊，他也明白刹那无常的道理。那么呢，就是说这个刹那无常。其次呢，就说到这个败坏无常。 说这个话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佛教徒啊，应该是修习观察无常的道理啊，在这个奢摩陀里面的观察无常，观察刹那无常，观察这个败坏无常啊，这个败坏无常啊，说是这个就是有春夏就有秋冬啊，那有樱花就有枯槁，那么呢就是败坏的无常。拿人来说，比如说老病死啊，使令人苦恼，那么这就是败坏无常的意思。这是败坏无常。其次呢，还有一种叫做别离的无常。这个别离的无常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通常说爱别离苦啊，那么相爱的人呢分离了啊，那么内心里面有苦恼，那正是别离的无常。或者说是我们说是一个人呢有很多可爱的财富啊，一旦瞬间失掉了所有权的时候，心里面很苦恼，那也正是别离无常的意思。我们呢读这个史记，看这个楚霸王啊打败仗了啊，最后一仗啊他输掉了啊，输掉了他在乌江那个地方自杀了，就是他失掉了他的呀那个大自在的境界，他受不了啊，他就要活不下去了，自杀。所以这个别离无常啊也是特别苦，令人苦恼的。其次呢叫做现前无常。现前无常就是这种苦恼的无常变化的境界出现了啊，就现前无常。另外一种叫法尔无常，就是无常的境界还没有出现呢，但是将来一定要出现的，所以叫做法尔无常。那么这种无常啊，就是修行人呢在奢摩陀里边呢这样的做这样的观察啊，那么叫做无常观。那么这是一种在这个缘起法里边呢这样的观察，这是修的无常观。其次呢，这个楞伽经上说观外性非性，观外性非性啊，就是心所变现的一切法，变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真实性的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他是说呢，观一切法如梦啊，观一切法啊，如镜中像，如水中月，这样观察哈，观察这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。这个怎么叫做真实啊？怎么叫做不真实呢？是凡是因缘生法都是不真实的，非因缘生法那就是真实的了啊。因为因缘生法也因缘变化了，所以因缘所生法也随之变化了。那么那就像天上的云似的啊，你看它像是一大堆的棉花似的，忽然间呢又像一条大鱼了。那么就是它没有固定性啊，它是不真实的意思。那么这是楞伽经说观外性非性啊，就是心所变现的一些法是不真实。但是楞伽经也说到这个内，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也是不真实啊，也是虚妄的，因为它也是随着因缘变化，所以它也是不真实。这样说呢，不管是外性是不真实，内性也是不真实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那么这是第二种观，观外性非性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观他离生住灭见。离生住灭见呢，就是观一切法空了啊，观一切法空。所以在一切法空里边，没有生，也没有住，也没有灭啊。这楞伽经上是这样意思。在楞伽经本身呢，也没有去详细去解释，只是说一个大意。说一个大意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是因缘生，所以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，没有自性所以是毕竟空的啊，它是 大要大意也是这样解释。那么这个这三种观呢，观察诸法是问心所现啊，这是一种。其次呢是观察无常，观察不真实。这个观察诸法是问心所现是缘起，观察诸法都是因缘生起。那么观察无常和观察诸法不真实，这是观察诸法之有的意思。离生中灭见呢，是观一切法空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呢，修这个禅的时候啊，内心里面就做这种观。等到你常常这样观，等到你的因缘成熟了，一念相应的时候呢，就得无生法眼了，那就是自觉圣智啊，自觉圣智的意思。那么这是这个，所以这个自觉圣智啊，是得无初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也就叫做自觉圣智。前边呢，观察诸法为因所现，观察无常，观察诸法外性非性，离生如灭见，都是在因的时候啊。那么自觉圣智就是果的时候。而这个果也是因，也就出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得自觉圣智，也就是因继续的修行才得无上菩提的。那么呢，他这四种观呢，就是说出来这个修禅的人呢，他内心里面究竟都是做什么事情啊，就是修这种观的意思。这个我们在禅师语录上啊，不是十分明白地看见这样意思，但是在楞伽经上呢，很明白地说出来啊，这个修禅的人是这样意思，内心里面做这些观察，观察成功了呢，就入了圣位了，是这样的解释的，这个。我再说一个故事啊，说一个这个禅师的修禅的一个故事。但是后来呀，郭子仪他们呢，把阿罗山这些人啊消灭了啊，那么又恢复过来，恢复过来这个时候，这个李元这个人呢，他信佛，他就把他父亲的这个别墅啊，那改成庙了。那么这个庙的名字叫慧林寺啊，请一位住持啊，叫做圆观法师。圆观法师啊，有的地方叫圆宅啊，这个圆观法师。这位法师啊，非常的解脱啊，他不是那么拘谨。这个李元这个人呢，他父亲是做官的，他不愿意做官，他就在庙上住，也随着用功修行。但是这一天呢，他从原宅原观禅师说，想要到四川峨眉山去啊，到这个青城山到那里面去一去，希望这个原观禅师和他一同去。圆观禅师说是也是可以，到时到峨眉山呢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去也好。但是啊，走哪一条路呢？那么那个李元说啊，是走着山甲啊，冲着山甲这个地方啊，到四川去。圆观禅师说是不，从长安去，不从山甲去。那么呢，这两个人的争论呢？这个意见不一致啊，